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如果我坚持在信心之中，那么在灵人中的真实在物质领域中也会成为真实的。耶稣已经供应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将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心和生命中。当耶稣说成了，对我来说也已经成就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昨天我讲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圣经说，那传给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子民的话语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将话语与信心调和，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对自己有益的应许，即流奶与蜜之地，以及巨人建造的房屋和已经被耕种过的田地，他们不需要再去移开石头等等。他们得到了这一切极好的应许，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陷入了不信。同样，我们今天也有耶稣为我们提供的伟大应许，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经历到，因为我们的不信。所以我一直在谈论，你已经得到了，神已经医治了你，释放了你，并且使你富足，你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得到了供应，你不需要让神来做，你需要学会安息在他的已成之功中。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分享到，此处的安息并不是我们常用的休息一词，即所谓的躺下睡觉。第十一节说，你必须竭力才能进入这安息。这是在说什么？这里所说的安息是指当你完成一件事并使其圆满时，你就不再劳作，而是安息了。不是因为你筋疲力尽，而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再做添加。添加的任何东西实际上都会减损它，就像律师说案情陈述完毕，不是因为他已经筋疲力尽，而是因为他已经陈述了一切。神在创造的第七日安息，并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他的创造已经完成。他如此完备地创造了一切，他已经预料到人类可能做出的任何伤害地球、影响他的创造物的事。他设立了地球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等等能力。这些我昨天都讲过了。当他安息，这意味着他在最初的创造后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创造。他不会在早晨创造100万头新的牛或猪来代替被吃掉的那些，他设立了被造物繁衍和更替的能力。无论树木、植物或其他什么东西死了，他已经做完了，他已经安息了，一切都是如此完备，他不用再做任何事，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而关于你我的新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任何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新造是在我们的灵里，从现在直到永恒中的一切，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所遇到的任何问题，神都已经给了你处理和胜过的能力。当你生病时，你不必去找神说，神啊，你听到发生了什么事吗？在创造你之前，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当你重生时，我已经引用过这些经文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说，他已经将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放在你里面了，这足以对付你的癌症、艾滋病或其他任何疾病。他已经在你里面了，神已经预料到了你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在你有需要之前，他就已经借着恩典满足了你的需要。我们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伸出手得到它。这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当他们饿了，他们不必说，神啊，给我吃的吧。不，神已经预料到他们会需要食物，而且他已经创造了这一切。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自动摄取了所需的一切营养呢？不， 但这意味着他们所需的一切营养都已提供了，只是他们必须伸手去拿。比如说，他们必须摘一根香蕉，必须剥开香蕉皮，吃掉香蕉。神并没有通过静脉注射把香蕉注入他们体内，让他们自动摄取到了香蕉。不，他们必须伸出手，但他们伸出手摘香蕉，能强迫神创造香蕉吗？不，神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需要，创造了香蕉。他们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并说，谢谢你。看，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这就是为何这段经文说，神在第七日安息，并说，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象征着你我现在与主的关系。我们必须伸出手拿到神所赐予的一切，但是我们信心的脚步，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我相信我已经得了医治时，这并不能强迫神医治我们，这只是我们伸出手拿到神所赐予的，并说谢谢你。我们仍然有责任，但我们不是使改变产生的那一方。我要告诉你，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安息在神里面。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神曾呼召我去做一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们在建筑上花了$1.2亿。建造了圣经学院校园等等，我们还有$23,000,000的负债，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在七年内无负债完成的。我们花了，嗨，我都不知道是多少钱了，但这$9,000,000+是我正常开支以外的无负债支出。我每月要花$1,000,000+支付电视账单，每月的薪资支出也超过了$1,000,000，然后还有资料费、水电费、差旅费等等。这是很昂贵的，这一切都远超我的能力范围。但这是神让我做的，而我是安息的。我说，父啊，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可以整夜安睡，我不会为这些事担忧而彻夜不眠。我把我的忧虑都卸给了主，我是安息的，我也正在做事情。当神对我说话时，我会照他的吩咐去做。我会与人们沟通，与我们的合作伙伴沟通，做一些事情。我没有偷懒，我在寻求神，我在竭力进入安息，需要努力进入安息。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特别是若你不明白，安息不是无所事事，安息是平静下来，信靠神，不担心，将你的忧虑卸给主。他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这需要在话语中，需要与神建立关系，需要祷告和寻求神。为了能够安息，让神来处理这些事，需要付出努力。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已经竭力进入了安息。我做的并不完美，但我正在安息，信靠，倚靠神，而不是把所有发生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吗？你可以这样去活。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所讲的核心。神已经做了，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你不是在试图让他医治你，而是安息在已经为你成就的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我想为你播放一小段见证，我认为它能说明我们讨论的内容。朱莉安·哈特曼是我的一位朋友，她曾身患多种疾病。我记得他花在医药上的费用已经多达$300,000+，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当他听到你已经得到了，神已经成就了这一信息时，他开始竭力进入安息，他开始沉浸在话语中，开始聆听教导。他在家里走来走去，对他的身体说话等等。但在竭力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是安息的，他不是在让神做些什么，而是说服自己，在这些真理中建立他的心。 我想这真的会祝福你，请观看朱莉安·哈特曼的见证。从小到大，恐惧充斥在我生活中，我备受恐惧折磨。我父亲是酒鬼，他吸毒成瘾。每一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回家会怎样。一切都发生在那天晚上，我妈妈为他做了一顿饭，但不合他胃口。他抓起桌子朝墙上掀去，他开始尖叫大吼，他拿起刀抵着我妈妈的喉咙。我们大声地求他，求你了，求求你别这样对妈妈，求你别杀他。于是他暂时离开到别的房间去了。我妈妈说，姑娘们快穿衣服，我们赶紧跑吧。朱莉安是一位健身教练，也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的妻子，但无论是健身还是快节奏的洛杉矶生活方式，都无法令她摆脱童年时深深扎根于她生命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产生了纤维性肌痛症，这是不治之症，会导致大面积肌肉疼痛、疲劳以及情绪波动。这是关于朱莉安·哈特曼的医治之旅。我的身体承受着剧痛，却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开始我腰疼、腿疼、手疼，后来我就像得了持续不断的流感一样难受。我们常常去教会，也知道耶稣基督应许了医治，我们也知道医治是属于我们的之类的。但是当时的氛围太紧急了，首要的是必须马上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得的是红斑狼疮，是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并不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它来自于常年对于自己的情感虐待。我选择用运动来摆脱焦虑与恐惧，所以我疯狂的工作，带健身课，带跳舞课，健身到凌晨两点，这样就没时间去感受恐惧和焦虑。我拼命奔跑，越跑越快，年纪越大我就跑得更快。我每天健身5到6个小时，一周6天。当我开始感到不舒服时，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在他停下来后不久，我注意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会用绝望这个词来形容他，就像一种绝望笼罩着他。我不知道这从何而来。早上起来，他离开家去上班，我就用手抱着头一直哭。他下班回家后，会看见我还在那个地方。我曾以为我会失去我的女儿，那段时间真的太艰难了。我以前是演员，所以很擅长表演。在女儿放学后，我会问，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跟我说说你的一天吧。但其实我根本没在听，因为我太痛苦了，我很不舒服。我总是很恐惧，因为我一直硬撑，希望自己可以熬过今天。我的日程排满了医生预约，我在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上花了30多万美元。医生们只是说，我们也束手无策，你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这种情况持续了3年，与此同时我也竭尽所能配合治疗。我问神，神啊，为什么我不能痊愈？哪里出错了吗？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为什么？我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才能痊愈？我不明白。医治并没有灵道，不管他吃什么药都不起作用。他每天都在哭，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离开我。假如我的生命中没有基督，也许我会离开他，但我知道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他说，我答应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无论要做什么，无论他要去哪，无论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就必须坚持下去。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我经常在家，我会开着电视不停地播放各种事工节目。这个人出现了，他很无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教导，但他说有个人得了帕金森。安德烈说道，我对那个人说，你命令你的手停止颤抖。那个人说，手啊，停止颤抖。于是手就不抖了。 当时我正握着遥控器，正准备关掉。什么？我忽然有种感觉，我被吸引住了。我开始上网浏览他的网站，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心想他是谁呢？于是我找到了答案。我看着他，他观看了安德烈的每一集节目，他在网上下载了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医治之旅的故事太奇妙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尼基那集我大概看了50次。他对清洁剂、护发产品、乳液、香水敏感的所有症状。我不能靠近任何有气味的东西。他也是这样。看到那个女孩坐在刚粉刷好的卧室里，这真的是个奇迹。神想要你健康。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事实，医治是基督救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我听到神想要你健康和你已经得到了时，我心想，嗨，等一下，原来不是神保留着医治不给我，而是我没有得着神已经为我成就的。在那两周里，我心想，我决定了，我不会出门的。我把所有计划全部取消，从孩子上学就一直听，直到接孩子放学。早上8点到下午2点半，我坐在厨房的餐桌上，一遍又一遍地听。我这样听了整整2周，我开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告诉你，假如我的小狗会说话，它会为我做见证的。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说，奉耶稣的名，麻木，停止，麻木，你已经死了，现在就滚出我的身体。奉耶稣的名，从我身体中离开，疼痛、背痛，滚出我的身体。无论是头痛还是什么，大脑，你是完美的大脑，神已经给了我完美的大脑，你要按照你被造的方式正常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如何诊断，不管别人说我有什么病，奉耶稣的名，我斥责所有的病，我的身体，你现在就给我活过来。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然后我去看写在本子上的安德烈教导的经文。有趣的是，当你以某种方式生活了很久，你会习以为常。当它开始改变时，你并不会真正注意到，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嘿，他不再抱怨自己的膝盖了。嘿，他怎么不哭了？在他的脸上只有微笑。他会大笑，他很多年没大声笑了。当你过了很久后，再次听到妻子的笑声时，那是最美妙的。我常说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医治，它之所以是渐进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若你无法信任自己的父亲，又怎能去信任一位看不见的神呢？问题在于我爸爸，我根本无法信任他。我认为这就是一切的根源。不仅是外在的医治，他还让我明白了我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这正是缺失的环节。这是一段旅程，但在旅程的结尾，我的女儿彻底恢复了。朱莉安的医治激励了她的家人去探索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每一天在安德烈沃麦克事工和恩典圣经学院的教导下，他们学习神的话语，更新他们的思想。我听着安德烈的教导健身，布奇也是如此。我们的电脑上有，手机上有，汽车上也有。我心里一直知道，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去恩典圣经学院。我明白一个年轻人要在基督里建立坚实的基础。恩典圣经学院是最好的选择。在3年级时，我听说创意艺术学院马上要开课了。我把对艺术和创造力的热忱与我的信仰结合起来，并且进入到一所为我量身定做的学校，真的很令人兴奋。在好莱坞这个行业里，人人都希望你失败。然而，如果你没有失败，他们会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没失败，为什么他能成功。是因为我已经拥有的兴盛，我能够把他们引向耶稣基督。这也是借着安德烈，我们开始听不要限制神10周年回顾系列。嗨，这个教导会让你想要跑到街上高举双手高呼胜利。我不会再限制神了，安德烈说道。神告诉他，你的狭隘想法限制了我。于是我想，我也要把它应用在我的事业中。我们创办了 NOG 网站 NOOG， 我们称它为孩子们的安全之地。我们想要做的是，在网络事业中赚到的钱直接用于建设学院宿舍， 或是安德烈的其他项目中，我完全支持安德烈的意向。当你成为事工的合伙人，你为此奉献，任何因此事工得救的人将永远记在你在天国的账户里，这正是令人振奋的部分。 NOG 网站只是哈特曼一家推进神国度的许多途径之一，他们的非营利性组织哈特曼之家为世界各地与贫困做斗争的人们建造家园，提供食物、教育和属灵成长。他对他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你的心忧愁，回到我刚才讲到的原则。哈特曼夫妇每周都在洛杉矶举办圣经学习班，他们与社区里的人们分享安德烈的信息。通过他的经历，朱利安感觉到自己有特殊的呼召，去鼓励女性们在生活中各方面应用基督所赎回的一切。这个世界说，作为一个女人，当你变老，经历更年期时，基本上你就会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疯子，接着你的内在会干枯，接着你会死去。对我来说，探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知道借着神的话语，通过安德烈的教导，我说的不是他的某一篇教导，是他的所有教导。虽然他是男性，但他的教导会让你看见真实的自己。他不谈论更年期或女性问题，但并不要紧，他讲述的都是神的话语，涵盖着这一切。明白这些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来说很重要。我们不必屈从于这个世界说的随着年龄增长在我们身上会发生的事。在朱利安和他的家人继续改变世界的同时，他们从未忘记他们的故事是安德烈·沃麦克事工的朋友们与合作伙伴们促成的。因着你们，朱利安现在得以无所畏惧的生活，不再受纤维肌痛的困扰。这一切美好的结果的账单肯定会超过30万美元，但安德烈的教导却是免费的。嗨，我相信这祝福到了你。关于我谈到的，你必须竭力进入安息，这真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朱利安曾经竭尽所能并祷告，神啊，我需要做些什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得了医治，神已经成就了，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已经住在他里面了。接着他开始行走，对自己的身体说话，抵挡魔鬼。有工要做，但所做的工是为着安息。